运动的初心。锻炼身体本来是抗焦虑的，但是现代人的健身往往制造了新的焦虑。跑步的要晒成绩，练器械的要晒腹肌，练瑜伽的要晒倒立。社交媒体的存在让全民健身也成了全民竞赛。我那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也要关注一下朋友圈里大家每日的步数。当运动成了一件需要做的事，如果太忙、有事、天气不好、运动不成了，焦虑，觉得自己缺课了、进度落下了，焦虑，运动难免受点小伤，跑步跑得膝盖疼了，打球打得手腕疼了，暂时没法运动，也焦虑。我在跑步和游泳时也经历过这种心理过程，给自己定计划、定目标，按部就班的练习，一旦没有盯住自己的计划，或者成绩提高的不理想，或者有点不舒服，休息了几天就会焦虑。经过这么几次折腾，我发现自己挺可笑的。运动不就是玩吗？为了快乐才运动。运动成了活儿，成了任务，那就真心不好玩了。我又没有报名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，我在这儿为了成绩着急，图什么呢？不要忘了运动的初心。当我们迈开腿跑的那一刻，不要忘记我们是为了快乐出发的。时间管理是零和游戏。时间是人生的基本形式。对一个人来说，一降生，时间开始了；到咽气，时间结束了。在时间这个基本形式里填上什么内容，涂上什么颜色，就是人生的全部，也包括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这些东西。人生就是时间流逝的过程，怎么把握时间就是怎么把握人生。经济学里有个词叫可支配收入，就是扣除了必须的开销，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钱。把这个概念套用在时间上，我们也会发现，扣除了必须做某些事情的时间，我们有一些可支配时间。必须做的事情，第一类就是生理需要，这是非常硬的时间成本，就是你无法花钱找人替你办的那些事，比如吃饭、睡觉、出工、洗澡，这类时间与节假日、周末没有关系。什么日子你都需要干这些事，这些硬时间该花就要花。年轻人每天尽可能睡够8个小时，按时吃饭，吃饭时不要慌，细嚼慢咽，该上厕所上厕所，该洗澡洗澡，别憋着自己，也别熏着别人。这类事情一天要占去10个小时左右。第二类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工作、学习，即所谓主业的时间。这类时间因人而异，有的人要坐班，有的人可以移动办公，有的人要上课，有的人主要靠自学。上学和上班还可能有通勤的时间，这类时间在工作日里要占据8到10个小时。周末和节假日可能少点，可以算日均7个小时。第三类必须做的事情是情感需求，与家里人说说话、接送孩子、谈恋爱、朋友打电话聚会，这类事情因人而异、因时而异，就算每天平均1个小时吧。扣除这三类必须做的事情，还剩6个小时左右。这6个小时就是我们每天的可支配时间，你可以自主决定要干什么。总结一下，我们可以把时间分成4大类。前三类是必修，第四类是选修。第一类，生理时间，10小时左右。第二类，主业时间，7小时左右。第三类，情感时间，1小时左右。第四类，自主时间，6小时左右。时间管理是个零和游戏，一天就24小时，这个多点，那个就少点。有人说的自主时间越多越好，其实也未必。 如果为了增加自主时间去损害前三类时间，恐怕也很难获得幸福感。时间类别意识，做好时间管理要有时间类别意识，认真工作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二类时间，跟男女朋友视频是在三类时间，在公园里跑步是在四类时间，坐在马桶上思考人生是在一类时间。既然每个时间类别都有其必要性，也难以大量的互相侵占，那么把每个类别的时间用好用充实，是时间管理的第一要务。